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1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三生有幸得大法，有朝一日走出人。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4日。一，结缘真善人。从小看到父亲常贴的春联有传家有道唯存厚，处世无奇但率真，里面含真。向阳门第春常在，积善人家庆有余，行间有善。一年四季客厅贴的是知足常乐，能忍自安，忍在其中。但肉眼凡胎的我看到的是做好人表面的意思，浑然不知生命已结缘真善人。因为父母老是不与人争，我总是逆来顺受。人生中的两件大事，一是重要的升等考试排名第一却被内定的人取代，二是婚姻大事被横刀夺爱。我个性直率，不想造成两败俱伤而再度受伤，选择了默默的离开，离开了单位，离开了婚姻。我认为一切由老天做主，只看后果，我以为这是善的表现。得法后，我还津津乐道地和孩子提及此事，说我就能忍，看看他们的结果。可能是师父点化我，儿子却一反常态地说，妈妈，你想看的是别人的下场，这也是不善。我想修炼人得高标准要求自己。二，得法后的变化。我得法前有干眼症，一看书眼睛就干涩疼痛，无法阅读，一接触电脑就心慌头痛欲裂，加上颞颌关节的损伤影响说话。得法后我看转法轮，每个字都发亮。有一次我边读边看了九讲，不觉间发现眼睛好了，说话正常了。修炼初期，同修说某网站项目缺人，要我支援。我当时忘了对电脑的惧怕，说不会电脑。同修教我学会电脑后，经常值班三四个小时，电脑恐慌症没了。三，修炼中的几个坚持。当我第一次阅读转法轮宝书后，就决定走入大法修炼，从此学法没有停过。在上完九天班之后，到户外练功坚持到现在。因为做网络项目要接触新闻，从那时开始背法，直到今天在 RTC 平台主持值班，坚持到现在。这种坚持的力量让我在过关中能够保持法理清晰，并增强正念，帮助我度过了几个很大的病业关。我的家人也认同大法的美好。母亲心脏不好，邪恶想来干扰，不让我外出练功。母亲说，放心吧，你去练功时师父都会保护我。母亲活到94岁高龄，临终时她说，法轮大法好。妹妹看到了我在大法中的蜕变，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，我对她精心照顾，她也感受到大法的神圣。临终时她说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，只想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人生在终了时，心中能装着九字真言，相信他们会有美好的来生，感谢师尊的恩典。四，讲真相。师尊发表红银二快讲是我得法的那一年，我从台湾营救平台的营救案例中开始讲真相，和同修互相配合营救，也有过成功的案例。在营救过程中慢慢了解了很多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伎俩，所以在参加香港回归10周年的过程中能识破邪恶的伎俩，在拳击人员被遣返下 我独自一人闯关，顺利参加了游行活动。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惊心动魄的。其实，从台湾出发开始，到进入机场登机前，以及在飞行途中，一直到香港机场这段时间里，邪恶都在不停地使用花招，阻止我们入境香港。有营救经验的我，很快识破邪党的伎俩，特别是当机门打开的时候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手持长枪、身穿黑衣的港警，通道旁还有摄像机的闪光灯不停地拍照，制造恐怖气氛。我当时心里背诵着经文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感受到师父的加持，正念正行地通过了他们的邪恶布局，顺利出关，参加了第二天的雨中游行。在雨和泪交织中完成活动，留下历史的见证，弟子无比感恩师父的护佑。我晕车不敢出远门，换了地方就睡不着觉，修炼后却在2004年飞越大洋去了纽约曼哈顿讲真相。十天的走街串巷，打着横幅广传真相，大法改变了我的体能，留下了珍贵的回忆。 RTC 平台成立的时候，台湾同修就来支援了，慢慢越来越多的国外同修也陆续参与了平台劝三退。后来协调人给有营救经验的同修开了重点讲真相直播室，就是给盲从的体制内众生打开一条真相指路灯。我们在这个直播室打过律师专案、各地政府机关等真相电话，期间我们遇到了不少正义律师和一些正直的官员，他们的所为也是可圈可点的。这段时间我们三五个同修聚在一起救人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关怀，过关中的法上交流，留下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。后来平台为了救更多的众生，将原来的轮流拨打改成由一人控嘴，其他值班同修就可以同时不停地讲真相救人。 RTC 平台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有各个项目的房间，技术同修不断地研发救人的工具，培训同修不辞辛劳，巨细靡遗地整理资料，供给培训同修讲真相的材料。口讲同修们苦口婆心地劝善劝三退，给众生带来了希望，平台充满了生机。一路走来虽有波折矛盾，但同修们都能在大法中归正自己。我爱打抱不平，我爱仗义直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看不到因缘关系，容易做坏事，从而失德。明白了这些法理，我渐渐修去了这些人心，但直话直说的个性没去，就带来了不少矛盾。我认为讲真话没错，怎么还会产生矛盾呢？原来都是因为我不够善，没有圆融法，才出现了这些矛盾。有一次就是因为我没做到理直气和，弄得同修好长时间不理我，我不断地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善心不够。同修受到委屈时，我讲真话却忘了语气、善心、道理，无意中伤了同修。我不断地找机会发讯息向他道歉，不能让旧势力起间隔作用。当我心性到位了，师父就安排了时机，我们再度配合一起讲真相救人了。我还有一个执着，就是看到不符合自己观念的时候总是会动心，而且还很严重，对谁都一样。有一次我严管孙子的时候，师父打出了让我感受什么是慈悲的状态，瞬间热泪夺眶而出，感觉不好的物质被拿掉了，慈悲温暖着我的胸膛。从此心中只要起心动念，就能很快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归正自己，向内找的机制启动了。所以 向内找后还要实修才能达到坦然不动。讲真相多年来，也不知道退了多少人，也没有记下那些精彩的过程。以下分享一些特殊的案例。案例一，用天音净月笛子独奏，让生命去感受救众生。有一次在营救案例中，我打电话给一个派出所，却没找到主要负责人，只听到一群女警嘻嘻哈哈的聊天。我讲大法真相，迫害下场，劝善，请他们协助放人，没有人回应我。我感到他们青春正茂，听信了谎言很危险，很替他们担心。我灵机一动，拨天音净月，让生命去感受，让他们静下来。听完后问他们音乐好听吗？有一名女警回应了说，太好听了。我看她善心出来了，就告诉她，这是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，有纯净心灵、度化人心的作用。我再讲真相劝善，就劝退成功了。还有一次接通电话，问候对方不回应，自我介绍也不搭理。听到对方在听古典乐曲，我说，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性情，有涵养的人都爱听雅乐，我也常听传统的德音雅乐。当我们有了互动后，劝退也顺利成功了。请他听了让生命去感受，对方听得爱不释手，想要常听这首演奏曲。我说这是大法弟子的创作，只有在大法网站才能听到。他问了曲名，说自己会去找，这也是用天音净月救了人。事例二，用酒瓶劝退众生。有一次我想劝退一名年轻人，他说自己是党员，且强调自己不退，还说听了这么多千篇一律的说法都听腻了。我慈悲地告诉他，真相是事实，法轮功被迫害是事实，事实胜于雄辩。我说其实真理是永远不变的，谎言才会千变万化。中共朝令夕改的政策，谎话连篇，花招百出，所以千变万化。他的伪光正才是千篇一律的。他嗯了一声，没反驳。那么他既然听了真相，我就把九瓶共产党是如何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，如何利用中国人迫害中国人的内容讲给他听，用威严的语气讲中共的邪恶。我提醒他，千万不要让共产党偷走了你心中的善良。中共败坏中国人的道德体系，毁掉的是人的良知善念，德不配位，祸及百姓。讲真相的过程中不断的劝退，他都不吱声。听完酒瓶后再劝退，他就说好，答应三退了。师父说酒瓶有法的力量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酒瓶呢，大家知道讲真相啊，救众生啊，解体恶党邪灵啊，这不都是大法弟子正实法中要做的和大法正法要做的？当然有法的力量啊。以上简单的举了几个劝退例子，在修炼中我还有很多执着，没有修去的人心、人念、人情，带来种种干扰也是有的。怎么修去，怎么走过来，还存在着哪些不足，有些考验还在过程中。只有不断学法，不断提高心性，真正实修，才能从人中走出来。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一点点分享，时有不足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恩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要把师父的经文当作普通资料随意发放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3日。带着太多的人心做好事，都会变得不神圣，甚至亵渎。2023年1月20日，师父在明慧网和海外媒体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。2024年9月30日，师父又发表了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。这两篇文章发表后，有一些大陆大法弟子把师父的经文印出来，作为讲真相救人的资料，在常人中发放。在大陆，因为不能在新闻媒体公开发表师父的经文，为了让大陆的人们看到师父的经文，从而让大陆的众生得到救度，这样做也是很好的一件事。但是我认为，对于师父的经文，不能像其他真相资料同样对待，更不能因为人心泛滥，带着激情和人心去做事。这么说，是因为我以前见过一种现象，有的人把真相资料拿回家看了，而有的人却把资料直接扔掉了。碰到这种情况，我是把被丢的资料捡起来，再出去讲真相时发给有缘人。如果没有发现，那些资料不就白白扔了吗？有一次我在小区里一栋楼经过，发现有一张师父的经文被丢在路上，被路人践踏了，皱巴巴的，上面沾着土。我捡起来拿回家，花了好大功夫才基本上弄干净抚平。还有一次，我在进单元门口时，发现楼门外面的一辆自行车车筐里有一些资料，拿过来一看，在一个敞开的塑料袋里装的都是师父的经文，已经被淋了雨，还沾了土。于是我拿回家晾干，在后来面对面讲真相时发出去了。像这种情况，也许是哪位同修所为，作为弟子这样对待印有师父经文的资料，能对得起师父吗？是在救人吗？真是太不应该了，应该引起同修们的重视，看看自己的心性到底卡在哪里了。所以我认为，不要把师父的经文当作普通资料去发放，要有敬师敬法的心，最好是跟人面对面讲真相时，给那些心存善念认可大法的有缘人，并嘱咐他们珍惜大法文章，不要随意丢弃。在没有讲清真相，或者讲了真相对法尚未认可的情况下，不可将师父经文硬塞给他看，反而有可能因他对师父的不敬而犯罪。这是我的一点看法，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小事中修自己的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4日。下面写几件我在小事中修自己过程中的体会和所悟，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牙不疼了。前些日子，我左边下面大牙疼了起来，吃东西就不敢用左边，因为那颗牙比别的都高，一合上嘴就能硌到它，疼得很厉害。我知道我修炼有漏了，该修自己了。但是哪里出问题了？我开始捋顺着找自己，不修口，埋怨，这是最明显的没修去的执着。我平时说话很强势，对外人还行，特别对我丈夫，说话的口气老是带着指责埋怨，怨他不听我的话， 愿他不按我的想法行事，愿他这事做得不好，那事做得不好，不合我的要求了，我就叨叨个没完。丈夫有时干脆也不和我争辩，转身就走，不理我了。这一下我就更生气。有时我也明白是自己不对，说着说着就不说了。可过后，我还是把握不住自己，重蹈覆辙。静下心来想想，我这不是写党的那一套吗？就是长期形成的党文化思维。我我我，老是觉得我说的对，老想控制别人，都是站在为己为私的基点上。每个人都是个个体的生命，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特点处事方式，怎么可能事事都和我的想法一样呢？也不一定我的想法就是最好的。师父叫我们修自己，我没有修啊，真是羞愧，以后我要多在这方面修自己。说到修口，我还有爱吃零食的习惯，这也是我应该去掉的执着。我的牙疼好多了，可是时轻时重，我想怎么还是疼啊，要不去拔掉它吧，但又很犹豫，总觉得不是很在法上。这时有个念头说，既然坏了就去拔掉吧，省得老是牙疼。我有点动心了，就想去拔牙。这时又有一个念头出现在脑子里，我们的身体是个小宇宙，那么我们身体里的一切都是这个小宇宙中的生命。这颗牙齿要是拔掉了，这个生命就没有了。按照旧法理，宇宙有成住坏灭，人有生老病死，这颗牙齿坏了，拔掉就行了。可是我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，法轮佛法，修炼中会自动归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我悟到，随着我们的修炼，我们的一切都会向好的方面转化，我们的身体，包括我们身体中的一切，都在向高能量物质转化。那么这颗牙齿也在向高能量物质转化，我要是拔掉它，这个生命就毁灭了，就真的没有希望了。这颗牙不能拔，我就不管它疼不疼了，不去感受它了。说不清在什么时间吧，我吃东西好像舒服了，那颗牙齿和别的牙齿一样高了，也不那么疼了，吃东西也硌不到了。真的很神奇，我想我在法理上悟对了，师父把我的牙齿归正好了。后来这颗牙齿又疼了一次，我想我按大法的法理归正了，怎么又疼啊？一定是邪恶烂鬼不甘心，在捣乱，在干扰。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把抓，我就从另外空间对着疼的牙齿部位用力一抓，把起干扰破坏作用的邪灵烂鬼抓出来销毁了。这次很快就不疼了，到现在也不疼了，也不影响吃东西了。写到这儿，我想起还有一次，在学法点上学法，我念着念着法，嗓子突然痒得难受，不停地咳嗽起来，怎么也止不住，影响的别人也学不了。我急了，从另外空间对着嗓子部位使劲一抓，嗓子立刻就不痒了，也不咳嗽了，就这么神奇。第二部分，不用负面思维想同修。前段时间，我们本地同修想开一次法会，针对修炼中出现的问题和整体情况进行交流切磋，同修们都有这个愿望，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。那时我中午时间去一个同修家学法，每天2小时，效果很好。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去同修家，去了之后发现大门锁着，我很奇怪，平时同修有事都会提前告诉我， 说明天不让我来了。可头一天同修什么也没说，怎么回事呢？我等了一会儿，也没有人来，我只好去了另一个同修家。同修问我，你怎么没去开法会呀？我吃了一惊，我怎么没听说呀？他说，没人通知你吗？大家都知道啊，要不是今天我女儿走，我要去送她，我也早去了。要不你现在去吧，也许还来得及。我一看表，快三点了，我说不行，来不及了，法会开始了就关门了，进不去了。他说也是，那就别去了，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回家后，我脑子里老是反复琢磨这件事情，往常开法会都通知我，为什么这次不告诉我呢？明明前一天我见过好几个同修，他们怎么谁也没跟我说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我明显感到心里隐隐的有埋怨同修的心了。我觉得平时相处的都挺好的，怎么关键时刻谁也不想着我呀？是不是我修得太差劲了，都不愿意让我去？还是有什么事情不想让我知道才不让我去的？我修的就这么差吗？想着想着，我警觉了，我不能顺着这些思想再想下去了，这些想法都是负面思维。我努力地挣脱出来，不再想了。再看这些想法都不符合法啊。我们同修之间是一个整体，我只有无条件地去圆融，绝不能顺着刚才那些负面思维和同修形成间隔。这件事情肯定有误会。我捋顺了一下，昨天是见过几位同修，肯定是 A 同修觉得 B 同修告诉我了， B 同修觉得 C 同修告诉我了，就谁也没说。这么简单的事让我想得那么复杂，想想真是可笑啊。我心里一下子豁亮了，差点上了邪恶的当。同修之间出现矛盾，谁高兴？邪恶高兴，就是利高兴。我们同修一部大法，我们是最亲的人，谁也别想给我们制造间隔。通过这件事也暴露出了我的好多人心，疑心、自卑心、埋怨心、妒忌心等执着心。我一定要去掉这些人心。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和点悟。虽然错过了一次很重要的法会，但是师父借这件事情让我提高了认识，去掉了执着，把坏事变成了好事。我心里也很高兴，谢谢师父。第三部分，去掉看手机的执着。有一段时间，我迷上了网上购物，看着这个也便宜，那个也便宜，就有用的没用的买了很多。有的衣服买回来穿着不合适就放一边了，还接着看，接着买。有时也觉得不对劲儿，就不买了。隔一段时间就又开始看，不经意间打开了小视频，看着挺有意思，就看了起来。再后来有了空闲就想看手机，不知不觉中已经形成执着了。现在的媒体都是吸引人的东西，让你越看越爱看，都是在常人的名利情中争争斗斗的。有的看着是说传播正能量，其实也都是人中的理。我看了一段时间，我的眼睛开始发痒疼。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才开始下决心戒掉看手机的执着。先是控制自己不看，有时打开手机也会浏览一会儿，眼睛就开始发痒疼，就马上不看了。另外抓紧学法发正念，法装的多了，那些邪的不好的东西自然就不存在了。希望同修引以为戒，不要迷于看手机了，手机真的是一种魔，它诱惑着你慢慢的看上了瘾， 在慢慢地消磨你的意志，让你想不起来学法。修炼人没有了法的指导，到最后就是前功尽弃，完全掉下去了。慈悲的师父为救度我们承受了那么多，我们却这样的不争气，怎么对得起师尊的巨大付出？怎么对得起等待我们救度的众生？以上是个人所在层次所悟，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